要接下来谈的一个生命与品格，关于一个得胜者，关于一个神国度的人才，一个可以带来转化跟改变的人的一个重要的品格，叫做做一个仆人。这个世界怎么看做仆人这件事情呢？这世界怎么看仆人呢？是这样看的。什么叫做仆人？就是一个被雇用工人使唤或者做杂物的人。在工作的人有的时候多少都有一点感觉，虽然你被雇用进去的时候是那个角色，但是呢，三不五时总会觉得老板把你使唤来使唤去，使唤来使唤去。虽然你是一个正职的工作，但是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像在打工一样。同意吗？上班的同意哈。 OK， 这叫做仆人。在工作的人很有这种感觉。所以呢，下面这个什么叫仆人呢？就是为无德米折腰为钱卖命的人啦。阿们吗？哎，我们给这些在上班的哥哥姐姐们鼓掌一下，他们真的是哇。yeah， 哎呀，有一天你们都会面对这个挑战啊。那有一个词叫公仆，据说公务员叫做公仆。那有的公仆是非常尽职非常认真的，那可是有的公仆是看报纸喝茶的。所以公仆呢，在某些人身上是名副其实的公仆，可是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其实是只是一个名称而已。那这个前几年呢，有一个总统就喊出了一个，就是说，哦，虽然我是总统，但是我的头家是全国的人民啊，所以他也是一种公仆。这个世界上怎么看仆人？你可能有各式各样的角度去看他。那有的人觉得仆人是一件好事，有的人觉得仆人是很低下的。那可是在整个世界里面，慢慢的一个趋势跟潮流，特别在管理学上面，在领导的这个层面，越来越重视仆人这件事情。其实这是回归到圣经的观点，这是回归到圣经所谈的观念。那我要说，在台湾这个东西还不是很流行，可是在国外的管理界，这个东西已经渐渐上来。在台湾很多东西还在慢慢的起步，但是你身为神的子民，假如你在成为仆人这件事情上面掌握到上帝的心意，而且确实的去行，我可以告诉你，其实你是走在时代的尖端，你不是走在古远的两千年前，你乃是走在时代的尖端。告诉旁边的人说，你可以走在时代的尖端。圣经怎么说仆人？圣经这样说，你从这个仆人的用字，这个至少有两个字讲到仆人的含义。其中一个字，这个它的意思是奴隶的意思，是奴仆的意思，也就是臣仆，臣服在主人之下的奴仆，他是属于主人的财产，主人可以随意处置他，主人可以决定要他或者不要他，因为他是一个财产。好，在圣经里面讲仆人的时候，那个观念，好，这个字的本身有这个意思。另外还有一个字在形容仆人，是在描述一个被主人指派去执行任务的人。那这两个是谈到他的不同层面的含义，一个是讲到他的地位，他的身份，他其实是一个奴仆，他是臣服在主人的权柄之下，他不过就是一个财产，他是一个产业。另外一个是描述他是一种人，是什么呢？是他的功能性的层面，是他被赋予一个任务要去完成。好，这是仆人的含义，这是圣经在谈仆人。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理解我们要怎么培养成为一个圣经当中所说的那个仆人是很有影响的。好，这个基本的含义在这里。那么圣经怎么说仆人呢？从主权的角度我们来看仆人，会看到一件事情，一个人不是神的仆人就是罪的奴仆。在圣经里面没有第三个啊，当然你可以看得到另外的名称，等一下我就会讲到说，当我们做仆人的时候要是做谁的仆人，你会看得到。但是基本上从一个生命主权的角度，你不是做神的仆人，你就是做罪的奴仆。就像第一个晚上我们所讲的，你不是在神的国度， 就是在恶者的掌握之下，没有第三个地方。弟兄姐妹，没有灰色地带，绝对没有。你不是神的仆人，你就是罪的奴仆，那就看你选了，你要选哪一边。好，问一下好了哈，你喜欢做神的仆人的请你举手。那你觉得在罪里面打滚还蛮快乐的，做罪的奴仆的请举手。没有了，你也不敢举，对不对？压力太大了，舆论压力很大，哇！圣经怎么说仆人？我们从救恩的角度来看仆人的时候，我们来读这段圣经，来一起念：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感谢神，从前你们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这里提到一个事情，从这个角度，你从救恩的角度去看仆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什么是得救呢？其实就是你换一个主人，你原本是罪的奴仆，现在换一个主人做上帝的奴仆，做义的奴仆，从罪的奴仆成为一个义的奴仆。当你是一个罪的奴仆的时候，这个你是一个罪的奴仆，你的主人叫做罪，叫做罪恶的权势，他也会给你工钱的。你知道那个工钱是什么呢？这里说罪的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很坏哦。你做罪的奴仆，这个主人叫做罪，他给你的工钱叫做死，所以你很 happy 的在罪里面打滚，你的结局是什么？是死。结局是与神隔绝，结局是与上帝的祝福绝缘。可是当你成为一个义的奴仆，成为神的仆人的时候，那个结局是什么？是诚意。在你的身上会看到神的性情，会看到神的美善，会看到神的公义、圣洁、成形在你的身上。哇，你的选择是什么？从救恩的角度看仆人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这样子。圣经怎么看仆人？我们来读一下。来，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简单的讲，耶稣自己成为一个仆人，而且用他的全部的生命来服侍别人。耶稣自己成为一个美好的榜样，他成为一个仆人，他来服侍别人。而许多的人因着耶稣成为仆人来服侍他，他的生命开始得到改变。服侍是使别人有机会经历生命的改变。今天假如你成为一个仆人去服侍别人，你会看到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经历一个转化跟改变。弟兄姐妹，假如你成为一个仆人，在你的家中服侍你的家人，服侍你的家庭，你会看到你的家庭因为你在那里守着神给你的那个位分，这个家庭将会翻转过来。今天你是一个学生，你在校园的年日里面，假如你按着神的心意成为一个仆人，在那里服侍，你会看见在你的校园的当中，在你的班上，在你的学校里面，将会有人因为你的生命而改变。阿们。你是一个上班族，当你在当中成为一个仆人去服侍周遭的人，你会看见有人因着你的服侍，他的生命被神触摸，他的生命可以得着改变，他的生命可以得救。就像耶稣来到地上，他说：我来不是要让人，不是要接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别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有许多的人就是因着耶稣成为仆人来服侍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弟兄姐妹，当你成为一个仆人服侍这个国家，也许你不是一个公务员，也许你只是一个市井小民，也许在人的眼中你不是一个什么样起眼的人物，但是当你带着一个圣经所说的那个仆人的心去服侍这个国家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将会参与在这个国家被上帝的圣灵大大翻转改变的一个水流的里面。 Amen。 圣经是这样说仆人的，马太二十五章一起来。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假如你按着圣经的教导去成为一个仆人，你将来会得着神的奖赏。阿们。开心吗？耶、yeah! 你知道人可以给你的很有限， 人可以给你的掌声很有限，人给不给你掌声要看他心情好坏。你想尽办法讨好另外一个人，希望他多给你一点掌声。你今天这个拍马屁拍到马腿上，结果换来一脚，你就发现完全对不到点了。可是你全心的按着神的心意成为仆人，有一天在主的面前，你知道神给你一个掌声，只要一下就够了，因为那一下可以震动天，那一下可以震动地。 Amen。 你知道神给你一个赏赐就够了，那个赏赐大过这个世界上所有能够给你的一切。你还记得那个财主吗？当他赚尽了世界上的所有，带着金砖到的天堂的时候，他发现为什么这里这么多黄金，比我一辈子辛劳带来的更好，而且在这里是地砖，我那么笨啊，我干嘛带着一袋地砖到这里来？可是上帝给你的奖赏却远远胜过这一切，你知道吗？上帝绝不会拿地砖做你的赏赐。阿们。上帝没有那么坏，他不会把地砖挖起来做你的奖赏，他给你的远远超过天堂的地砖，远远超过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地砖。阿们。圣经是这样看仆人，那到底弟兄姐妹我们要做谁的仆人？这个问题值得来想。我们来看这段圣经怎么说，来，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第一个，你到底要做谁的仆人？好，你现在愿意学习按照圣经所说的去成为一个仆人，那么你服侍的对象是谁？第一个，你服侍的对象就是神，你要做至高神的仆人，你要成为一个至高神的仆人。弟兄姐妹，当你决定你不要做罪的奴仆，你要按着神的教导做神的仆人的时候，你要了解你的身份是谁的仆人，是至高神的仆人。你晓得一件事情吗？圣经是这样勉励我们的，你要成为一个神的仆人。而通常仆人的地位跟他的主人是有关系的啊。你知道，你今天讲我们家只要有请佣人，我们家的佣人跟总统家的佣人是不太一样的，同意吗？同意吧？那是不一样啊，差很多啊，配就不一样，薪水就不一样，待遇就不一样。当然了，要擦的地板面积也不太一样啊。通常仆人是以主人为贵的。你要晓得，你所服侍的是至高的神，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神的仆人的时候，是一个极大的提升，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你要了解，当你要按着圣经的教导成为一个仆人的时候，你是在服侍这位万王之王，服侍这位万主之主，是那位最尊荣的主。你绝对不是一个卑微的生命，弟兄姐妹，你绝对不是一个卑微的生命，因为你的主人是万王之主。 Amen。 你做神的仆人，你有最好的老板，就我所认识的老板里面，这个老板是最好的，他绝对不会亏待他的员工，他绝对不会想他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员工的利益。这就是我的老板，弟兄姐妹，这也是你的老板。阿们。哎，不要紧张，做神的仆人就是要做牧师哦。啊，不要啦，拜托，没有啦，谁告诉你的？刚才那个彼得的那段话是对谁说的？我们看一下，刚才彼得那段话是对谁说的？来，一起来，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彼得是跟一群传道人讲的吗？不是啊，彼得是对每一个弟兄姐妹讲的，告诉旁边的人讲说，圣经讲的就是你，跟后面那个讲说，你就是神的仆人。啊， 好，所以第一个，当你要学习做仆人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一位什么样的仆人。你是至高神的仆人，你是很尊荣的，你是很尊贵的，而你有全世界最好的老板，他照顾你，他照你，他 cover 你。 Amen， 赞啊。哦，第二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按着圣经的教导而做一个仆人的时候，是谁的仆人？我们来念一下，你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这里提到说，我们是谁的仆人？是基督的仆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好，当我们讲耶稣基督的仆人的时候，表里如一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服侍耶稣基督的人要学习一件事情，你里面是什么，外面就是什么。不要里面一套外面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别人看不见的时候是一套，看得见的时候是一套。要成为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你的虔诚不要只是在外表，你的虔诚要进到你的内心深处去，你的虔诚不要只是在聚会的时候，你的虔诚要进到生活里面去，你对神的敬畏不要只是在祷告的时候，你对耶稣的爱不要只是在言语上面，你要化为你实际的生活，实际的生命当中的一部分，里外是一致的，人前人后是一致的，公开跟私下是一致的，是透明的，是敞开的。 Amen。 成为一个这样的基督的仆人，单纯因为爱神而的旨意，不是为了从人得到什么益处，不是为了从人得到任何的掌声跟肯定，不是为了希望从人的身上去拿一点什么来让自己满足。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学习服事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陷阱，有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我参与一个服事，我希望从人得到一些东西。有的人想的是钱，我看过一些人，假如你不给他预备一点物质上的东西，他服事的态度就好不起来。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我看过有一些人，我知道有一些 case， 假如你没有为他预备一点吃的，他服侍起来就心里面很不甘愿，还会理所当然的来问你说，啊，我的吃的在哪里。弟兄姐妹，你服侍的动机是什么？这么卑微吗？就为了一个便当，就为了一点薪水，就为了一点钱，不是吧？不是吧？这样很难看，很惨，这样的态度是很糟糕的。我知道我们当中没有，这都是属于别的地方的，可是万一你这样子感觉，你这样想，赶快回转过来。弟兄姐妹，你是谁的仆人？你是基督的仆人。耶稣基督是怎么服侍的，你就按着那个样子去服侍。主耶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从来没有期待从人得到什么。弟兄姐妹，年轻人，不要这样子去面对你自己的生命。有一段时间，那时候我还刚信主不久，信主不久之后有一段时间，这个神光照我一件事情。我成长的背景家庭不是太富裕，有的时候有某些不安全感在我里面。当我大学要毕业的时候，我在想我前面的路怎么走。然后其实我从信主不久，神就给我一个感动，希望可以全职的服侍。我很羡慕，就像圣经所说的羡慕善工，我真的非常的羡慕。我看到很多传道人的榜样，我觉得我很羡慕，我也希望我可以走上去，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障碍，隐藏在我里面的障碍，我的生活怎么办？我的生活怎么办？我的生活怎么办？我不会这样一直讲，可是我知道那个东西在我的里面隐藏着。一直到有一天神问我一个问题，说孩子，你面对你前途的选择，你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羡慕要做一个传道人，你是为什么？ 你是希望像以色列人那样可以吃饼得饱吗？因为你知道上帝很有保障吗？教会不会亏待你吗？你要找一份安稳的职业，你可以好好的做，你不会饿到，是这样吗？你们都听得懂诗人哥的意思吗？哇，我被神光照，里面其实蛮难过的。我想，哎呦，我怎么那么糟？原来我里面隐藏这个东西，原来我里面有一种期待，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卑微，我有一种期待，我希望人家对我好一点。我讲这样，这个教会还蛮可爱的哈，这教会不会吃人哈，这个看起来还蛮照顾传道人的，所以呢，我在这里应该蛮安全的，蛮 OK 的。神光照我，我就在这边悔改，把这个卑贱的思想丢掉。弟兄姐妹，当你学习成为一个仆人的时候，你只要你期待从人得什么，而让那个东西成为你去服侍的动机的话，你很容易只在表面服侍，你不是从心里面真的在遵行神的旨意，你是存着一个交换的态度，而不是真的从心里面爱这位爱你的主。弟兄姐妹可以听得懂的说阿们，拍拍旁边的人说振作一点。到底圣经的教导我们要服侍谁？我们来读这段话：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这里说要做谁的仆人？要做人的仆人，而且是做众人的仆人。你知道一个老板就已经蛮辛苦了，对不对？上班的你就知道嘛，老板有一个就很辛苦了。那万一有两个老板呢？啊，很辛苦啊，加倍的辛苦啊。啊，假如有三个，哦，发疯了，简直是发疯了。他做众人的仆人，那么搞走啊？耶稣，你要我死哦？啊，圣经念清楚一点，来，我虽是无人辖管，然后我甘心做了。保罗说：“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了要干嘛？多得人。好，放下自由，成为一个仆人，去服侍众人。弟兄姐妹，当你按着圣经的教导学习做一个仆人的时候，你一定要清楚一件事情：你不是奴隶。阿们。你不是一个卑贱的奴隶。”No， 你是一个尊贵的自由人，因为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得到自由。阿们。你是那么的尊荣，你是万王之王的王子，万王之王的公主，你是这么的尊荣，你是一个自由人，你是运用了你高尚的自由，甘心乐意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若说要说酷呢，这个就酷了。那些只为自己打算的人是逊毙了。弟兄姐妹，要做一个仆人，放下你的自由。耶稣自己成为榜样，谦卑做一个仆人。而做众人的仆人的目标、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多得一些人，多得一些人进入到上帝的国度，多得一些人进入到上帝丰盛的祝福里面，多得一些人可以一起承受神所赐的丰盛的产业。你领受了神的恩典，你去服侍另外一个人，因为你期待看到他跟你一样蒙恩。成为一个仆人，做众人的仆人。所以你看到圣经教导我们，当我们学习做仆人的时候，是做至高神的仆人，是做基督的仆人，是做众人的仆人。你服侍的对象是神，是救你的耶稣基督。不只是这样，你还要了解一件事情，你要实际的去服侍谁？服侍谁？众人。弟兄姐妹，翻转你的态度跟想法，服侍绝对不是做官，服侍绝对不是站在一个高高的姿态上告诉别人说，我告诉你应该要这样啦。你们都懂我的意思吗？ No， 服事不是做官，服事不是显出你比别人优越，你比别人好，这不叫服事，这叫歧视，听懂吗？阿们。只要你学习服事，你要成为一个仆人，谦卑的去服事别人的需要，这才是真正的服事啊、哦、OK。圣经讲的仆人服事，我举一个例子，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事情，我们从那个事情里面来谈什么是圣经教导的仆人服事。这个事情我们非常的熟，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说什么呢？来，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那天只有5000人嘛，其实不止哦，男丁5000。圣经讲男人的时候，就是指男丁，妇人孩子不算在里面。所以，假如连女性算进去，连孩童算进去，那一天至少超过10000人。我们从这件事情来思想，什么是圣经观点里面的仆人服事？第一个是体贴耶稣怜悯的心去面对需要。我们常常会面对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很有需要啊，为什么我要不顾自己的需要去面对别人的需要？大家都有需要啊，为什么这样？可是当你要学习圣经说的仆人服事的时候，当你期待看到转化跟改变的时候，当你期待自己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得胜者的时候，假如你说我愿意学习，那么我先告诉你是这样子，什么是仆人的服事？就是你去体贴耶稣怜悯的心，去看到别人的需要。那一天耶稣带着门徒其实已经忙翻了，你在别处的圣经会看到记载同一件事情的时候，耶稣跟门徒讲说，我们退到旷野去歇一歇吧，因为那里比较没有人会吵，因为那边比较真的能够休息。耶稣准备带着门徒到一个地方去安静休息，去退休，去稍微充充电，不要继续落在那个忙碌里面。结果大家知道耶稣要往哪里去，就呼噜噜噜就到那边去等耶稣。然后耶稣一到的时候，那你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然后门徒，然后耶稣一看到他们就怜悯他们，因为知道这些人如同羊没有牧人，就开始讲道，就开始教导他们神国的事情。讲完了之后天黑了，门徒心里面想说，终于结束了，老师 OK 了啦，天晚了，这里是野地，没得吃，没有旅店，没有饭店，没有餐厅，没有什么小吃，什么都没有、啊、没有德福，没有李家，什么都没有、啊、也没有3元喜事、啊、什么都没有、啊、叫他们回去自己吃自己吧。耶稣看着门徒说，哦，你们给他们吃吧。你知道门徒已经累翻了，还要再办一场聚会，办完一场聚会，耶稣叫他们再办一场餐会。哇嘞，门徒面对自己的需要，可是耶稣在教他们一件事情，什么叫做做仆人。做仆人是什么？你当然有需要，但是当人的需要出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当神的灵感动你，你的里面知道他的需要，你愿意 先把你的需要放下来去面对他的需要吗？只要你愿意，感谢主，你在学习效法耶稣成为一个仆人。你放心啦， 你不愿意，耶稣也不会因为这样定你的罪，你放心。但是只要你愿意学习成为一个仆人，你愿意先把你的需要放下来吗？耶稣从来没有忽略我们的需要，耶稣也没有禁止我们满足自己的需要，你放心。就像我刚刚讲的，假如你说对不起我累了我还是要去睡，耶稣没有因为这样定你的罪，耶稣知道你需要，你去睡耶稣不会怪你，相信我。可是假如你说我真的愿意学习仆人的服侍，而且今天神已经给我一个机会，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机会，那你愿意试着放下你的需要先去面对吗？耶稣常常主动满足我们的需要，有多少人有这种经验，耶稣主动满足你的需要？这是许多人的经验，很多时候你还没有祷告，耶稣就给你，你还没有哭求呢，耶稣就给你。真的，你甚至还不知道怎么祷告，耶稣就给你。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因为老二是在美国生的，那怀孕的时候呢，依琳姐怀孕的时候，其实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办一般的保险，他们保险公司拒收这种案例，因为这个他们觉得这个风险大成本高，那只有少数的保险公司愿意承担，可是那个保费超高。后来省略我们开了一个路，我们还是办了一个保险，一个月要缴超过500块美金，然后我们要缴5到6个月的保险费，连续5到6个月，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就是已经大概几个月了，这样算起来4个月左右了，4个月5个月了，我们要缴5个月的保险费。那你知道我们带着美国带着钱去美国花的，这样，所以我们不是真的很有钱了，但是就因为去美国念书就只能念书，照美国的法律只能念书，你不可以随便去打工的，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带着钱去花，我们本来想说看什么时候花完了就打道回府吧，看我们可以撑多久，就这样。我们本来的想法真的是这样，我们手上的钱绝对没有办法完成神学院的学业。结果啊，我们看一看，好，手上的钱就把它付掉了，2000多块美金，超过2500块美金就把它付掉了。付掉了之后，没有多久，其实我们真的都还没有什么迫切祷告，没有多久收到一封 email， 从台湾来的 email。告诉我说我原来服侍的那个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有感动为我们奉献，说要把钱转过来，然后他算一算美金大概是多少，要汇到我的户头。我一看我吓一跳，我付出去2500多块美金，进来2600多块美金，刚好完全 cover 掉我的保险费，还剩一点零头。弟兄姐妹，耶稣主动满足我们的需要，真的是主动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你不要担心，只要你跟随耶稣，你要知道你有全世界最好的老板，阿们。我还要告诉你，这不是传道人的专利，这不是牧师传道的专利， no， 这不是的，这不是属灵人的专利，没有没有，这是每一个愿意服侍神的弟兄姐妹的专的都可以享受的权柄跟恩典，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耶稣会主动满足你的需要，当你的心是这样的对准他，你放心，他是全世界最好的老板。耶稣邀请我们相信他的良善，选择体贴耶稣去满足别人的需要。你放心，他是一位好神，告诉旁边的人，耶稣真的是一位好神。当你学习仆人的服侍，那是你经历神的机会。从这段圣经你会看到一些事情，服侍神的时候你会发服侍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需要神迹，你需要神迹，你才有办法解决人的需要。弟兄姐妹，人的需要，其实人真正的需要不是钱，人真正的需要常常是生命里面的问题，阿们。 你有机会去服侍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他很多想法转不过来，为什么他一直那么消极，为什么他一直抓着里面的一个伤害不放，为什么他里面一直没有办法饶恕，为什么他里面一直有一个苦毒，为什么他绩效一直那么差。其实真正的问题是生命里面的问题。你可以给他一条鱼，解决他一餐的需要，可是你给他钓鱼竿，告诉他怎么打鱼的时候，他不要。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为什么 他希望你把鱼都煮好给他吃啊？他不用负自己的责任，他不用负代价。你最好每天陪着我，你最好每天 call 我。你要教他手机怎么设闹钟，他不要学。他说啊，我不会啦，这个机器好难哦。是多难？就这样按按按就好了，是多难？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很多人希望你把鱼端到他的面前，煮好调味好，你给他根钓竿，告诉他怎么打鱼，他不要。哦，拜托啦，你来为我祷告，为我祷告，为我祷告，我好需要你的祷告。然后你就觉得对啊，他好需要，然后你就凑过去一直为他祷告，十年如一日，他没有突破跟成长。我告诉你，他不会因为这样而突破成长，除非他下定一个决心，他进入到上帝的同在跟荣耀里面。Amen。然后你告诉他说，其实我跟你讲，世人哥跟你分享说，其实你可以的，所有在我身上神的恩典都可以在你的身上。没有啦，你比较属灵，我怎么可能？ No， 你可以的，这是恩赐，这是礼物，你拿了就有。不可能啦，我这么烂。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你要打鱼他不要。好，我不是讲所有的人都是这种情况，你不要误会，我讲有一些人是这样。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服侍一个人的生命的需要，不是你的手可以把它转过来，不是你讲两句话可以把它转过来的，你需要神迹。 Amen。 今天这群门徒面对上万个人，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看到这种情况，听到耶稣这样讲会觉得很焦虑的，请举手。假如你是在场的门徒，你会觉得很焦虑的，请举手。上万的人，给他们吃吧。耶稣啊，你知道吗？我去问过我们的司库啦，只有20两银子，每一个人给他们吃一点也是不够的，你知道吗？照基本工资去算，我真的算过，我真的算过，照基本工资去算，差不多是8个月的薪水，8个月的薪水，因为当时是这样，20两差不多是一个一般的工人基本工资8个月。照现在的台币，你知道吗？耶稣，我现在8个月的基本工资算一算，也不过是那么多钱，然后我全部去买面包吧。一个人买不到一个 7 的面包，真的，他们怎么可能吃得饱？吃的还意犹未尽，就用一种渴望的眼神看着我。耶稣，你知道压力很大哎。需要神迹啊，需要神迹啊。假如你愿意服侍人，你一定会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假如神不动手，我就算做到手断掉都不会看到改变。可是在服侍中面对的挑战，耶稣一定有办法解决。你看到另外一段圣经一样讲五饼二鱼的时候，那里描述说，耶稣，当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的时候，耶稣心里面已经胸有成竹，耶稣自己知道该怎么做。有时候你会觉得，哎，主耶稣，我不好意思说你很坏，你明明有办法，你还叫我挺在那里。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明明你是神，你吹一下他们就改变了，你还叫我挺在那里干嘛？你不是有天使天君吗？ 打发一队天使去把他们搞定就好了嘛，干嘛还要我顶在那里？而且你根本就有你自己的办法，还要叫我给他们吃，我是有多少？我几斤几两重，我自己难道不知道吗？其实耶稣在训练我们，耶稣在拉宽我们，耶稣在帮助我们，让我们去经历他。弟兄姐妹，我们本事太大了，很多时候耶稣没有把我们逼到墙角的时候，我们不会专心的抓住耶稣。有多少人曾经被耶稣抓逼到墙角去，然后开始全心依靠耶稣的？请你举起你的手。阿们，你知道这些人，我们给他们鼓掌一下好不好？你知道被逼到墙角真是五味杂陈啊！你想要经历神吗？哎，干嘛不回应啊？怕了是不是？哎，带肿一点嘛，这么快就怕了。你喜欢经历神吗？真的？敢不敢再大声一点？阿们。耶稣都听到了，主耶稣你听到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真的是到了一个墙角，你没有抓住他不行。而你在服事的里面，只要你愿意服事主，你一定会常常感觉你已经被逼到墙角，你不知道怎么办。你要抓着耶稣，你要抓着耶稣，你要抓着耶稣。主耶稣是有办法解决的，耶稣他自己能够做他想要做的工作。弟兄姐妹，服事不是看我有什么，而是看主有什么。你在服事主的过程，你学习去服事的过程，你要留意的不是你有多少，而是耶稣有多少。你要看的不是你能做什么，而是耶稣能做什么。你知道吗？在面对年轻人的时候，我有什么？只要你把我跟很多做年轻人的一些传道人摆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有什么。我有的就是比他们多一点年纪，真的啊，就是这样啊。你看我头发都不会像周迅光这样翘起来，因为我都不用发雕的，我也没有发雕，你去我们家找也找不到。你看我的衣服，我没有一件像周迅正这样还会花花的这样，没有，我都没有那种很酷炫的衣服，没有，我没有前面会闪电的那种衣服，没有啊，真的没有啊，我连背后也没有闪电啊，都没有啊。很多年轻人的这个传道人，神给他们恩典，让他们去 City Harvest 泡一泡。好，城市丰收教会是神很重用去服侍年轻人的一个教会，神给他们机会去那边泡一泡。我跟你讲，我去 City Harvest 没有人要理我了，因为我太老了。你信不信？你要我去城市丰收受训，我跟你讲，没有人要理我了，因为我太老了。我今年已经43了。哎，我把一个秘密告诉你们，我不是才18岁吗？我有什么 ？I have nothing。我真的没有什么，我只有耶稣了。弟兄姐妹，神要我服侍年轻人，要我服侍下一代。老实讲，我真的没有什么，我啥都没有，我没有办法跟这些被神重用的这些这个比我更年轻的一批比，我没有办法跟他们比。我只要去比这些东西，我就赶快打退堂鼓就好了。弟兄姐妹，我有耶稣，所以我敢。只要没有耶稣，我就不敢。我真的没有什么，可是我的主有，我的主拥有一切。阿们。服事是把我手中的所有交给他，按着他的意思去用。耶稣把5个饼2条鱼拿过来，祝福了之后，拨开， 开始传，假如是你，你的感觉是什么？耶稣，你疯了吗？这么少哎，你要把它拨开用传的啊，每一个人会分到什么？粉末。有的人拿到鱼肉渣，有的人拿到鱼刺。主耶稣啊，假如你很坚持，你交在主手中的东西要按着你的意思用，那么别人可能就只能拿到粉末，就可能只能拿到鱼肉渣跟鱼刺。可是假如你放手让耶稣按着他的意思去用，别人就会拿到饼，就会拿到鱼，而且让他们可以吃得饱足。阿们。服事，你会怎么经历神？你会经历神超自然的大能，你会经历到越用越多。五个饼两条鱼，越拨越多，很兴奋吗？越拨越多，越拨越多，越传越多。你知道这个神迹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吗？这个神迹不是在祝福拨开的那一刻突然间变成哇，我可以吃一万个人可以吃的东西，然后门徒慢慢发，不是。这个神迹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在传递的时候发生的，在传出去的时候发生的，在给出去的时候发生的，在用的时候发生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就是，假如你愿意服事，你会经历到一件事情。你觉得我只有这么一点点，我还要给出去哦？好吧，那我交给你，按着你的意思拨开使用，你会发现你越用越多。时间不够用吗？大家都是一天24小时哦。你知道我为这个特会我要预备几个信息？我要预备7堂。我有一个同工，不是在我们教会，在别的地方服事。他告诉我，他曾经告诉我，准确的数字我不记得。他一篇信息，我印象里面大概要花10几20个小时去预备，而且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这样讲，不是连续。你们懂我意思吗？你可以想象连续7堂的信息。我没有办法把别的事情丢掉不做，我别的事情都还要照做。你们懂我意思吗？我不会因为办了一个青年烈火特会，我其他事情都可以丢掉不做。No， 我其他事情要照跑哦，我儿童的事情要照做哦，社青的需要照样面对哦，学生的事情照样来哦，辅导协谈继续哦，祷告服事继续哦。许多事情继续，然后多一个青年烈火特会，连续7堂信息要预备。我时间哪里来？我真的不知道哪里来。可是弟兄姐妹，我就在经历一件事情：时间越用越多，越用越多，越用越多，越用越多。阿们。你觉得你时间不够是不是？要不要试试看来服侍主啊？要试试看吗？时间就越来越多。你觉得你体力不够好吗？要不要来踹踹看啊？你体力会越用越多。我真的跟你讲，我发现我的体力比很多年轻人的体力还好。阿们。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服侍哦，到一个地步，我刚来我们教会不久哈，神还在训练我一个东西的时候，然后那个有大概连续超过半年以上，每个礼拜我都要带敬拜，主日的时候，那是5、6年前的事情。然后同时在那一年的年初，我们教会开始办遇见神营会，然后我是办弟兄的第一届。 然后你知道完全没有经验下去卯这样做，然后哇，祷告服事到声音都哑掉都没了，然后主日还要带敬拜。所以从那个遇见神营会回来之后，每个礼拜天带完敬拜我就没有声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天站上去的时候声音还不一定出得来，然后突然间声音就来了。有人记得对不对？很多人是见证人了，你们会看到神的律越用越多。后来我就得到一个结论，感谢主，我的声音是这样，需要用的时候就有了，需要的时候就有了，哈利路亚。服事是什么？服事是他加添我们的价值。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那个五饼二鱼，那这个人家研究说五饼二鱼大概是多少的量呢？五饼二鱼呢，就是一个小男孩一个中餐的便当的量。哎，就算他是大胃王好不好 ？OK， 你吃过最大的便当大概多大？这样也很大了嘛，对不对？啊，不是只有壳它里面哦，哎，很大的嘛。啊，一个中餐是可以值多少钱？了不起，你吃很高档的面，不是面包，是便当，你吃超高档的便当，给你吃到爽到不得了，200块可以吗？我听过200块的便当了，你们听过吗？有800块啊，哇，我看一眼就好了。哎，就算是800块的便当，你觉得800块的便当可以几个人吃？就一个人嘛。尤其是到了某一些大胃王的手上，绝对只是一个人吃，绝对不可能有第二个人可以吃。哎，我没有影射任何人啊，不要紧张。你们也不要对号入座 ，OK？ 啊，不要对号入座。五饼二鱼的价值不过就是这样，可是当你服侍主，把你所有的交给神，让神按着他的意思而不是你的坚持，请你听好，让神按着他的意思而不是按着你的坚持去使用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情。本来只是一个便当，突然变成10000个便当，上万个人吃饱，原本只是100块的一个便当，它的价值也不过就是这样。可是他神加添了他的价值，神加添了他的价值。弟兄姐妹，你在服事的当中所付出的，假如你真的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按着他的旨意，按着他的方式去用，你愿意放手，让神接手。你所付出的原本可能只有这样子的价值，但是神可以加添，让它成为这么大的价值。弟兄姐妹，你可以听得懂的说阿们。服事是什么？你会经历到神自己供应你自己，看过你自己的供应，对不起我打错了，神看过你自己的需要，神会看过你自己的需要，神自己来供应你，神自己来照顾你。这群门徒累趴了，耶稣说我们再办场聚会吧，好不容易聚会完了，耶稣说我们办场餐会吧，他们真是吓歪了，他们自己的需要怎么办？可是当整个一切过去，剩下多少篮呢？12篮。你可以算一算吗？一个人几篮？一个人1篮。你知道吃到饱到不得了，饱到可以立刻睡着。 又好吃又好睡。弟兄姐妹，我挑战你，你愿意操练一个仆人服侍的生命跟品格吗？阿们。假如你渴望在这末后的日子里面，神的国可以转化这个世界，而你要参与在里面，我奉主的名鼓励你，也挑战你，起来成为一个仆人，按着圣经的教导，成为一个仆人，去体贴耶稣的心，去面对人的需要，去信靠耶稣全能的神，让他使用你，你可以经历他的大能跟丰富，好吧？我们站起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不要你很激动的祷告，我要你很真实的祷告，敞开你的心，你是不是愿意这样子的面对主，很诚实的面对这件事情？当我数到三的时候，开口为你自己祷告，一、二、三，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仰望你的恩典，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施恩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亲自施恩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当我们在你的面前领受这些话语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啊，成为一个仆人。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主啊，你恩待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你高牧我们，主啊，你带着我们经历你，主啊，你帮助我们体贴你的心，体贴你的想法，体贴你的感受，体贴你的意思。求主施恩的手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你赐福帮助我们，恩待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啊，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主啊，不断的塑造我们，塑造我们，塑造我们，塑造我们，塑造我们，塑造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像你一样，成为一个服侍这个世代的仆人。主啊，求你赐福在我们的身上，你要亲自在我们的身上来工作。谢谢你，赞美你。主，让你的话既然发出来，就不突然返回，要在每一个愿意的人心里成就你喜悦的工作。主，谢谢你，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